什么是真理？第三号，通往以马忤斯的路。在约翰福音中，从最后的晚餐之后到耶稣前往克西马尼园之前，有一段从第十四章一直延续到第十七章末尾的长篇叙述。我打算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些章节，本文旨在为理解那些章节奠定基础。就基督历史的改革线而言，那几章里基督与门徒的对话发生在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十字架之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接着展开那段叙述。随后他前往克西马尼园，同一天的午夜他被逮捕，通向钉十字架的七步过程由此开始。他和门徒在预言的时间线中正位于埃克塞特营会之后大失望之前，这段历史由第七月运动所代表。在那段紧接着最后的晚餐之后开始的叙述里，耶稣首先说的是，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翰福音14:1。
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有一场巨大的失望，耶稣竭力兼顾他的门徒，使他们为即将来临的危机做好准备。在由四个路标所构成，被七雷所象征的那些事件之中，隐藏着一条预言的脉络。这条隐藏的脉络就是约翰福音叙事中的这三个步骤发生的那段历史。那条隐藏的脉络在七雷之内，代表着从第一次失望到最后一次失望的历史。
就在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之前不久，加略人犹大已经离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犹太公会。当天他为第三次会面而离开晚餐时，他的宽限期就此结束。
在七雷符号中的引线这一语境里，基督的凯旋入城代表午夜呼声，在那里两类敬拜者被显明。作为助标，用于拼写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那个中间字母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十三象征反叛。作为一个预言性的路标，它代表午夜呼声，在那里愚拙的童女显明了反叛，正如在凯旋入城这一路标期间的犹大一样。
在麦子中一向有败子，将来也总会有，在聪明的童女中有愚拙的，也有那些有灯却在器皿里没有油的人。基督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里曾有一个贪财的犹大，而在教会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也都会有犹大。时代的征兆，1879年10月23日。
当犹大把钱退还，向该亚法承认了自己的背叛，继而向基督承认之后，他便去上吊自尽。他离开审判厅时大声喊叫，他所喊出的正是那些表明愚拙童女在意识到自己没有得着油时所陷入困境的话。
犹大见自己的恳求都无济于事，便冲出大厅高喊，太迟了，太迟了。他觉得自己无法活着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绝望之下出门上吊自尽。世代的渴望722。
犹大为一种虚假的午夜呼声信息提供了例证，他从大厅里冲出去惊呼，太迟了，太迟了。这信息总是显明出两类敬拜者，并且正如在米勒派历史中那样，当真正的午夜呼声信息来到之后，那些愚拙的童女仍旧带着虚假的信息继续前行。因此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个推举威廉·米勒为领袖的运动，同时却拒绝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且反对那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的小群。
我的心思被带到未来，那时将发出信号，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但有些人会拖延去预备补充灯中的油，等他们发现时已为时过晚，才知道那油油所代表的品格是不能转让的。评论与先驱，1896年2月11日。
隐秘历史的第三个路标代表审判，并以希伯来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来表示，这个字母是 Tef， 书写时呈十字形，十字代表审判。
从米勒派历史上的第一次失望直到半夜的呼喊，或者说从字母 Alpha 直到第十三个字母，有一个代表一段时间的路标，这段时间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被称为迟延时期。这个迟延时期也见于哈巴谷书第二章，从半夜的呼喊，或者从叛逆的第十三个字母到大失望，也就是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也有一段时期被称为七月运动，并不是因为它持续了七个月， 而是因为半夜呼喊的信息指出，基督将于犹太历第七月第十日及赎罪日降临。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八章的叙述，其背景开始于一个预表米勒派历史中第七月运动的时期。约翰福音这段叙事的主旨是为门徒预备即将到来的十字架危机，字母 TAV。 因此基督指出，从他受死起直到他升到父那里并再来，这段时间对他的门徒将是一段忧伤、不确定与失望的时期，正如在改革线的见证中所呈现的一切首次失望的预言性特征一样。这种失望涉及一种由于忽视先前所启示的重要真理而导致的状况。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过去式，现在仍是一个重要的真理。他也曾直接告诉门徒，他将被钉十字架并复活。但危机之大、冲击之强，使他们忘记了本该记住的事。
当以色列的盼望，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并照他曾对尼哥底母所说的那样被举起来时，门徒的盼望也随着耶稣一同死了。他们无法解释这件事，他们不能明白基督先前关于这事对他们所说的一切。信心与行为，第六十三页。
我们所讨论的约翰福音这四章的整段叙述的主旨是耶稣在为他的门徒做预备，使他们能度过一段失望的时期。这段时期从耶稣在半夜被捕开始，一直到他从升到父那里回来。在这四章中，基督不在门徒身边的那段时间代表一个等候的时期。历史上我所称为等候时期的那段时间发生在十字架的危机之后，而在我们将要考察的这四章中，他们以预言性的方式所代表的是从第一次失望开始的等候时期，而不是在十字架的大失望之后。
为什么我要提出基督正预备他的门徒去面对的那最后一次失望是在预表第一次的失望？而在基督改革的路线中，这第一次的失望就是拉撒路之死。这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然后我们才能在支持当下与七雷隐秘历史相关正被开启之真理的光照下来看约翰福音那四章的叙事。
在基督的历史中，拉撒路死亡与复活之间的那段时间与等候时期相对应。随后基督前往耶路撒冷进行他的凯旋入城。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中，基督是在那段后来被称为七月运动的历史时期对门徒说话。这场运动始于午夜呼声的信息到来之时，该信息启动了七月运动，而那时等候时期已经结束。
要理解希伯来语中真理一词如何证实对那段从七雷的象征性历史中被解封出来的隐藏历史的辨识，就需要仔细分析基督当时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中向门徒所传达的信息。将大失望的路标用来阐明第一次失望的路标的一个例子，可以从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经历中看出来。
在米勒派历史上，结束迟延时期的是对先前失败的1843年预期所做的纠正。塞缪尔·斯诺为形成那条信息所做的工作催生了七月运动，并最终以大失望告终。沿着他理解力增长的轨迹，我们可以通过他发表的文字以及在埃克塞特营会前的公开演讲，在历史上将其追踪出来。受启示的评论对这一发展的处理方式则不同于仅仅按斯诺最终信息的历史展开来叙述。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当主将他的手从哈巴谷1843年图表上数字中的那处错误挪开时，人们才认明了这信息。
我看见神的子民在期待中喜乐，等候他们的主，但神定义要试验他们。他的手遮掩了在计算预言的时期时所犯的一个错误。等候他们的主的人没有发现这个错误，而反对这日期的人中最有学问的也同样没有看见。神定义让他的子民遭遇一次失望。时候过去了，那些曾带着喜乐的盼望等候救主的人变得忧伤灰心，而那些并不爱慕耶稣显现却因惧怕而接受这信息的人，则为他没有在所期待的时间来到而感到高兴。他们的信仰告白并未触及内心，也未使生活得以洁净。时候的过去正好显明了这样的心。他们首先转而去嘲笑那些真正爱慕救主显现因此悲伤失望的人。我看见神的智慧在于试验他的子民，给他们一个彻底的试验， 以显明那些在试炼之时会退缩回头的人。
耶稣和天上的众君以怜悯与慈爱看顾那些怀着甜美盼望渴望见到他们心所爱之主的人。天使环绕在他们四周，在试炼之时扶持他们。那些忽略接受天上信息的人被留在黑暗中，因他们不肯接受他从天上赐给他们的光。神的怒气向他们燃起。那些忠心却失望的人虽不明白他们的主为何没有来，却并未被留在黑暗中。他们再次被引导回到圣经，查考预言的时期。主的手从那些数字上挪开，错误也得以澄清。他们看见预言的时期延至1844年，而他们曾用来证明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一证据，反而证明他们将在1844年终止。来自神话语的亮光照亮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发现有一段迟延的时期，他意象虽然迟延，要等候他。因着他们对基督立刻降临的爱慕，他们忽略了意象的迟延。这迟延原是为了显明那些真正等候的人。他们再次有了一个时间点。然而我看见他们中许多人无法超越深重的失望，恢复1843年曾标志他们信心的那般热忱与活力。
撒旦和他的众天使战胜了他们。那些不肯接受这信息的人，因自己没有接受他们所称的迷惑而自我庆幸，自以为有先见之明与智慧。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为自己废弃上帝的旨意，并且与撒旦和他的众天使联合起来，使那些正活出从天而来的信息的上帝的子民陷于困惑。
相信这信息的信徒在教会中受到压迫。有一段时间，不愿接受这信息的人因惧怕而不敢把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但时期一过，他们的真心便显露出来。他们想要使等候的人所觉得非做不可的见证沉默，那见证就是预言的时期延续到1844年。信徒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错误，并陈述了他们为什么期望他们的主在1844年到来的理由。反对者对这些有力的理由拿不出任何反驳。然而诸教会的怒气被点燃，他们决意不听证据，并把这见证拒之于教会之外，使他人听不到。那些不敢将神赐给他们的亮光向别人隐瞒的人被逐出教会，但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在他面上的光辉中喜乐。他们已预备好接受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早期著作235-237。
刚刚陈述的这段历史，其中包括2020年7月18日的经历。然而，我希望你们思考的要点是，塞缪尔·斯诺在埃克塞特营会上所传的午夜呼声信息所代表的那种理解，并非由斯诺的历史工作所表明，而是由主手的作为所表明。他的手曾遮盖了一个错误，而当他挪开他的手时，米勒派才得以理解他们的失望，也明白他们曾处在被称为单言时期的阶段。
他收回手这一点，对于那些在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预表了被称为等候时期的一段时期的结束，并以午夜呼声信息所代表的理解而告终。然而，以马忤斯的历证发生在十字架之后，而十字架所代表的是大失望，而不是拉撒路之死所带来的第一次失望。
看哪，当天他们中有两个人正往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村庄去，这村离耶路撒冷约有60弗龙。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当他们交谈并彼此推究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不认得他。他对他们说，你们一路走着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使你们忧伤呢？路加福音24:13-16。
文中的 eyes 一词所代表的是意象，而不只是眼睛这个器官本身。 holden 一词的意思是力量。门徒无法明白十字架的意象，因为基督遮蔽了他们看见十字架先知性的意象的能力。基督的手象征着他的能力，耶稣所指出的忧伤代表了他们极大的失望。在这些失望的门徒进一步讨论之后，基督开始说话。
于是他对他们说，愚昧的人啊，你们心里迟缓，不肯相信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基督岂不是必须受这些苦，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在一切经文中把关于他自己的事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他们快要到所要去的村庄，他却似乎还要往前走，但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住下吧，因为天色已晚，白日将近。”他便进去与他们同住。路加福音24:25-29。
耶稣采用历史主义的圣经解释方法来教导门徒，将自摩西以来的预言线索贯穿神圣历史，以辨识十字架的历史。耶稣借着过去预言历史的线索，这些线索代表古道和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方法来教导那些失望的门徒。当他似乎要继续前行，不与他们同住时，他们强留他进来与他们住下。他们正处在等候时期，基督正要把手从他们的眼睛上挪开。当他的手挪开时，等候时期就会结束。当他们穿过黑暗，急速返回耶路撒冷去见那十一位门徒时，这就预表了午夜呼声信息传播的速度。
当他与他们同席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福，剖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认出了他。他却从他们眼前消失了。路加福音24:31。
耶稣挪开了他那一直按住他们对先知性意象理解的手，他一这样做，他们就认出了他。耶稣把午夜呼声的信息带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吃饭的时候领受的，因为每一条信息都必须吃下。他们随即像海潮席卷大地一般奔走去告诉那十一位门徒。
他们彼此说，他在路上同我们说话，又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发现十一位使徒和他们的同伴都聚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了。他们就把在路上所发生的事，以及他怎样在擘饼的时候让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了灵。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惊慌？为什么心里起疑念？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是我自己，摸我看看，灵是没有肉和骨的，你们看见我是有的。说了这话，他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因为喜乐还不敢相信，并且惊奇，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东西吗？他们便给他一片烤鱼，又给他一块蜂巢，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他又对他们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就是凡在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指着我所写的事都必须应验。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32-45。
就像往以马忤寺路上的门徒一样，耶稣用圣经中过去的神圣历史来传达信息，解释他受死与复活的历史，并且以吃作为例证。神的子民必须吃下这信息。在他们的困惑与忧伤中，耶稣借着开启他们对那以过去的神圣历史经上加经、句上加句的汇聚而成的现今真理信息的领会，结束了从他受死直到他复活升天并再来的等候时期。
因此，前往以马忤寺路上的两位门徒预表那与半夜呼喊的信息联合并因而得以加增能力的第二位天使，把十字架之后的迟延时期认定为半夜呼喊之前的迟延时期。由此，门徒的失望就代表了预言脉络中的第一次失望，而不是大失望。
以马忤寺的故事随后在失望的十一位门徒身上重演。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借着历史主义的方法教导他们先知话语的应验，并在吃饭时开启他们的心窍。故事的开头指明了故事的结尾。于是耶稣提出第三个见证，表明十字架的失望可以在预言上应用于第一次的失望。他又通过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为这段历史的结构提供了第三个见证。
又对他们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苦，并在第三日从死人中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在万国宣讲悔改和罪得赦免的事，从耶路撒冷起手，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看哪，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临到你们身上，但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城里，直到从上头得着能力。他带他们出去，直到伯大尼，举手为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便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
他们敬拜他，带着极大的喜乐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常在殿里称颂赞美神。阿们。路加福音24:46-53。
关于往以马忤斯路上门徒的记载，指出了一段等候的时期。这段时期自他受死开始，直至他复活并升到他父那里为止。对于以马忤斯的门徒而言，当借着将以往神圣历史的各条脉络汇聚起来，以经上加经上的方法确立了有关十字架事件的信息时，这段等候便告结束。随后门徒尽其所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扬这信息。接着耶稣与那11位门徒会面，再次提到一同用餐，并以经上加经上来证明这信息，且像对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他开启他们的悟性，然后离去。不过在他离去之前，他先指出在耶路撒冷等候的那段历史，直到这段等候随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而告一段落。
当耶稣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正是以马忤斯路上那段故事的结尾。这个故事的开头代表一次失望，随后是一个等候的时期，再随后是真理的启示，代表午夜呼声的信息。那次真理的启示是在基督挪开他那原先遮住门徒眼目的手时成就的，那就是故事的开头，而故事的中段也以同样的情节被重演。当基督向他们显现，并开启他们对他话语的理解，从而从那11位门徒身上除去失望。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见证，见证同样的预言结构是由第一次的失望开始的，而不是由大失望开始。
从以马忤斯到五旬节的历史，为第一次的失望、等候时期与午夜呼声提供了三个见证。然而在这三个见证的每一个开端，作为路标的那个实际的失望其实是第二次失望，而不是第一次。要认识到米勒派历史中的大失望这一路标是用来说明米勒派历史中的第一次失望的，这一点对于理解我们在约翰福音中发生在最后的晚餐时的用餐与午夜在克西马尼园被捕之间的那四章叙事至关重要。还值得注意的是，当耶稣向那11个门徒显现并与他们同吃的时候，他问道，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就在约翰福音中记载的他吃过最后的晚餐之后不久，我们将要考察的经文以基督对他们所说的话开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5天之内他们就忘了这条命令。约翰福音14-17预表了2020年7月18日的第一次失望，这开启了一段等候的时期，引向那在恩典期结束前不久才被解封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并代表午夜呼声的信息。那信息引入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被七月运动所预表，也被以马忤斯门徒在深夜奔回耶路撒冷所预表。那段历史正是由基督用来表明自己是真理的三个希伯来字母所代表的。
正是在约翰福音这四章的叙述中，我们不仅看见圣灵的工作被表明与那道所行的步骤完全一致，也在其中找到最有力的证据支持目前所提出的主张。8月12日至17日于埃克塞特营会中，午夜呼声信息的最终应验正在逐步呈现。等候的圣徒一旦最终认出这信息，随着那些使者把末日的最后警告信息带给这个垂死的世界，世界将陷入星期日法令的危机之中。